过节的气氛。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是我们的邻居们就会开始看到，大概圣诞节前一个月还超过一个月，大概一个多月前就开始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人，哎，好像其实我昨天经过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有东西的，隔一天，哎，这个邻居很多灯出来了，然后隔一天呢，隔壁邻居，哎，这个邻居前面摆了一些花也出来了，然后再过两天，你就发现哇，满大街每一个房子就好像互相都是在比较一样，今天这边摆了更多，明天那个砰一个又跑出来了，所以你就开始哦，莫名其妙就不知道为什么，哎，每一个房子都开始布置了。那再来呢，哦，到了商场里面，不管你是去任何商场，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就不停的传来一些圣诞歌曲，一开始听到说，哎，很开心。后来就发现，哎，不对，好像魔音贯耳，一直不断的洗脑，到最后你走到哪里都是那个音乐，然后你挥之不去，甩也甩不掉，全部都是圣诞音乐，一直在狂轰炸你。然后呢，你再到商场，你就看到一堆人，大的大包小包，哇，都在买礼物，你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可是你就知道说，哇，从这些迹象，你发现好像一个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那这就是圣诞节。对他们来讲，圣诞节就是这么样一个喜庆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说，哇，原来这样子的圣诞节是这样子啊，跟我以前小时候看到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玩是那个圣诞树，你知道那个每一个街角，他们就会开始突然之间就会开始很多圣诞树就突然就冒出来，不知道从哪里搬过来的。然后大家进去，而且圣诞树是要抢的哦，不是说你现在就去买，它是那个真的树嘛，所以那每一棵树价钱不一样，高大小不一样，然后你要好看的树的价钱还就会更高一点，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大家还要去抢着买圣诞树，就是哇，那个圣诞节的气氛是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哇，圣诞节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好，而且你会发现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对我的体验就是说，对于西方人来讲就好像是咱们中国人的什么农历春节，对啊，就好像我们在农历春节的时候就有一股团圆的气氛，就觉得哇，我们要跟一年当中这样子一个感恩的季节，然后要跟亲朋好友们见面了，要一起吃团圆饭，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于洋人来讲，圣诞节这就是他们一个团圆的日子。那圣诞节呢，它同时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或许是受到这样一个很喜乐很欢庆的这样一个气氛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碰到熟人还是说你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只要你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好像是一个密语一样，你就跟他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你会发现很奇妙，他们也会用一个很开心的笑容来回应你，然后也跟你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等一下大家结束之后，你到路上去，你看到任何一个人，你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我相信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回应你。你可以去试试看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许许多多的慈善机构也会透过这个机会来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许多需要被帮助的人。而大多数的人也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去慷慨解囊，要在共襄盛举，要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总体来讲，圣诞节就是一个欢乐团圆充满感恩的节日，大家说是吗？啊，这就是圣诞节，对吧？好，那说了这么多圣诞节，哇，听起来不错耶，对小孩子来讲有礼物可以拿，对大人来讲，哇，也是一个很开心很欢乐的时候，还有也是一样，大人也是有颗礼物拿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到底你在这个节日里面你在庆祝什么，有没有想过呢？就好像你说哦，端午节哦，我们知道说哦，什么有什么一个屈原啊，然后一个粽子的故事，但我们都知道嘛，就某一个节，每过一个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庆祝什么。可是圣诞节，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呢？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个是在2014年的时候，在英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对英国的小朋友们做一个调查，结果呢，超过50%的英国小朋友，他们认为什么？圣诞节我们在庆祝什么？他们说圣诞节就是在庆祝我们的圣诞老公公他的生日。大家说对不对？对吗？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吗？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庆祝圣诞节吗？哦，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如果你是这样以为的，没有关系，你不用告诉我。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圣诞节我们在庆祝什么。那么圣诞节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啊，它其实叫做耶诞节啊。耶诞节，那你就去从中文里面去想，就说啊，耶诞生的节日啊，耶，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解释这个耶是谁。这个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圣诞节在庆祝的什么？我们其实在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 那所谓的圣诞老人呢，他其实呢只是一个虚构的童话人物呢，而且他其实这样一个，大家知道他这样白白胖胖的一个红白交间的一个形象是从哪里来的吗？啊，其实是上一个世纪在30年代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他们做了一个广告，然后在这个广告当中，他们把圣诞老人会描绘成这个形象，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圣诞老人都是长这样子了，所以啊，但是圣诞老人是虚构的，我们知道，可是耶稣他其实不是虚构的，耶稣呢，他是一个曾经很真实的存在的人，他在2000多年前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而且他的生日呢，严格讲其实不是12月25号，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不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去纪念他生日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这是我们的重点。那么刚刚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现在有人就会想问啊，诶，耶稣基督，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有这么了不起吗？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在这一天，每一年都要在这个时候来庆祝他的生日呢？那是不是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让大家一起要跟大家介绍到底耶稣这个人他是谁。那我们在进到介绍他之前是谁，我们就要想了，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他是2000年前的人呢。那我们就要认识他，去介绍他之前，我们会先去怎么样了解，第一个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然后呢我们会去看他的生平事迹，他做过了什么事情，他对我们人类有什么贡献，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认识这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到底耶稣这样一个人对我们人类的文明来讲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影响呢？首先这个事情是跟大家都切身相关的，为什么呢？大家都喜欢放假对不对？那在每一年当中哦，大家知道在澳大利亚我们有三个 public holiday， 有三个公共假日是托了耶稣的福，所以我们才可以放3天假的哦。是哪三天呢？第一天呢就是圣诞节，再来呢是受难日 Good Friday， 还有呢就是复活节 Easter。所以我们每一年有3天的假是托了这个人的福。哇，这个人好像很了不起，居然还可以帮我放假，对不对？再来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国际上面通用的一个公元年呢、啊，这个公元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公元几年？2018年，对吧？对，所以这个公元年呢，其实它就是以耶稣的诞生那一年来做划分的。什么意思呢？在耶稣诞生之前，我们就叫做公元前。所以你说啊，好像公元前多少多少年，怎么啊？那个公元前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这样一个人诞生之前多少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个事情。啊，这叫公元前。那耶稣出生之后呢，就叫做公元后。那这个公元后，也就是说耶稣出生之后，所以我们现在说2018年，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耶稣出生之后的2018年，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大家就想了，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让全世界都用他的生日来作为年份统计的依据。那么应该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而已吧，他应该绝对是一个很厉害的，甚至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他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大家同意吗？是吧，是个很伟大的人。可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再来想，如果我们只有承认耶稣他是在历史上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话，可是说实话他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很有名很厉害的人呢、啊、举个例子，我们讲我们中国人嘛，都知道我们的至圣先师是谁，孔子嘛，对不对？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我们每一年，对不对？我们还有受过这么多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老师中的老师。那孔子呢，他有非常完整的一套的伦理道德思想啊，孔子很伟大。那耶稣有吗？耶稣好像没有，他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很伟大的理论思想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英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那莎士比亚很伟大吧，他写过非常多的创作，文化创作。可是耶稣呢，耶稣连一篇文章都没写过，那好像他也没有比莎士比亚厉害嘛，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个人，拿破仑。哇，拿破仑这么伟大的一个军事天才，他居然可以这样子一下子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就占领了半个欧洲。那耶稣呢？我们引用一句耶稣他自己说的话，他说， 我连整个头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那这样比起来的话，好像耶稣，他不是很伟大，可是很奇妙哦，很奇妙，大家听哦。虽然耶稣他没有写过任何一本书，但是以耶稣为题材的书却比世界上所有的书还要多。好，第二个，虽然耶稣他不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以耶稣为对象题材的艺术作品，包括美术、音乐、雕刻等等的所有的创造，以他为目标，以他为这样一个对象的创造的创造品，比所有艺术作品都还要多。再来呢，虽然耶稣他从来没有带领过任何一支军队，他没有组过任何一个政党，但是今天跟随耶稣的人，至少是那些自称为他们是基督徒的人，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那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耶稣呢，他绝对不只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名人而已。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并且他对我们的人类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大家同意吗？这同意哦。那继续跟着我说，那这么一位非常神奇的耶稣，哇，现在这样听我讲，应该觉得好像很厉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到底有什么地方是真的那么了不起呢？为什么在2000多年之后，在今天，在全世界的人都还要，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哦，都还要来庆祝他的生日呢？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就要从2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其实这个部分的历史事件呢，都记载在圣经当中。同时呢，大家手上应该有拿到周报，不管你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在后面其实我们都有把那些的经文列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耶稣他诞生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大家可以回去看，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快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包括我们刚刚在唱的诗歌，一人在台上带领诗歌，其实我们已经在歌词当中有跟大家解释了。不，我们这时候还是很快来跟大家讲。那个在当年的巴勒斯坦地区大家看到这个地图这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图。然后在右下角那边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框起来的地区呢，就是当年的巴勒斯坦地区。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镇叫做拿撒勒。在那个地方呢，住着一个童贞女。住着一个童贞女叫做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呢，她许配给了一个人，他是一个木匠，他的名字叫约瑟。但是呢，他只是定了亲，还没有迎娶同房。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有一个天使，他跑来跟玛利亚显现了。他告诉玛利亚说，玛利亚，你将要从圣灵感孕，你要生下一个儿子。那后来呢，果然就像这个天使所说的，玛利亚她还没有结婚哦，她就怀孕了。这个事情不得了，她的未婚夫约瑟发现了。玛利亚，我们还没结婚，你怎么就打肚子了？所以她心里就想，我要把玛利亚给休了，这门亲事咱们就算吹了。不，这时候呢，很奇妙，天使也跑来跟约瑟显现。他跟约瑟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他在安排的，是神的心意。所以呢，约瑟就回转心意了，他就按照原定的计划，就把玛利亚给娶过门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什么？他叫做奥古斯都。他正好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做全国的人口普查，他想要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到底有多少人。那所有的人呢，他必须要回到他的故乡去来做这样的一个统计。所以呢，约瑟因为这是皇帝的命令嘛，所以他就只好带着即将临盆的玛利亚，那时候他肚子已经很大了，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叫做伯利恒。不过那时候因为非常多的人都要回到家乡去做这样一个人口普查嘛，所以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发现旅店都已经客满了，怎么办呢？没有地方住。可是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所以怎么办？最后呢，找到了一个马厩在一个马厩里面，没有办法，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产下了这个小孩子，就叫做耶稣，并且就把他放在了什么地方呢？你知道我们现在生出来吗？医院都非常好嘛，还有一个什么小小的 baby car 可以帮你放在里面。没有，耶稣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他被放在了一个马厩的里面，放在一个马槽里面。那同一时间呢，很神奇，就在那一个晚上，天使又出来了。他在野地里面跟一群在外面放牧的牧羊人跟他们来说，他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主基督要降生， 然后牧羊人他们非常的惊讶，但是他们按照天使所说的，他们就去找是有哪一个小孩子被放在了马槽里面出生的。哎，果不其然就找到了这个小孩子，名叫耶稣的。所以他就把天使跟他们讲的这些事情，就把这个话就给传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耶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好像这个图片上面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个马厩的当中，然后有一对父母抱着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子被放在马槽里，还有一群牧羊人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庆祝他的生日。这就是这个图片的一个典故来由。那我们从刚刚描述的这样一个情景当中，我们知道了耶稣这么一个神奇的人，他是这样子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诞生的。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一般正常人出生好像都是从你的父母亲生下来的嘛，好像你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人说，哎呀，他是从他妈妈肚子里出来，但是他是神借着圣灵感孕之后，然后他妈妈怀孕大肚子的，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对吧？并且呢，在耶稣他一生的一个言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大家注意，有很多事情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做的事情，但是耶稣曾经做过，并且还有很多的话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办法，没有人敢说的话，耶稣也说过非常多的这样的话。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首先，耶稣他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传道，他很清楚，他出来他就跟大家说，我是神，我可以赦免你的罪，然后呢，并且他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作是他在分享信息的一个重点。所以呢，因为他很明确的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听他话语的这些人就觉得说，哇，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异于常人呢？你讲到这些话真的他们觉得很冲击，甚至到一个什么程度到耶稣跟大家说神就是他自己的父亲，并且把自己当作跟神是平等的时候，在当时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之下，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听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决心要杀掉这一个妖言惑众的人。那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疑问你想想看，一个正常人，我们先这样去想，一个正常人他不会没事跑去跟人家说神是吧，说Erica 你知道吗，我偷偷告诉你我其实是神来的。你知道这个感觉吗？然后你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吧，是吧？而且这个就算了，他先是冒着自己一个风险，就被人家当作是疯子的风险了。然后再来一个，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已经一直不停的去讲这件事情，讲到就是说，好像当时的犹太人都已经很生气，那些领袖都要把他杀掉了，说你这个神经病，你再这样讲下去，我要把你杀掉。这个不是普通人讲的，这是当时那个很有权望的领袖这样讲的。一个正常人，我们先用一个正常的逻辑去理解。如果你说我就是喝了点酒，我就是发神经，我就是喜欢出去就是开开玩笑，我说两句就算了。可是不是他每天都讲他一直不停的讲而且讲到大家就说你再讲我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关起来，你要被处死，我还是继续讲。你想想看，这个人是正常人不可能这样是吧？可是耶稣就是这样子，他一直不停的讲好，但是唯一能够解释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一直不停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他要么就是疯了，是吧？要么就是他是个骗子，但这个骗子本身应该也是带着一点疯的成分，不然他不可能会这样做。可是不是因为从所有历史的记载，没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说耶稣这样一个人他是个疯子或者是一个骗子，完全没有，甚至于还有很多人要去跟随他，因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他讲的东西都很有道理，大家都愿意去跟随他。所以你就想，这个好像有点矛盾他如果说大家认同他不是个疯子，他也不是个骗子的话，那剩下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什么？那就是说他讲的话是真的，是吧？那他说的话就是真的。那如果他讲的话是真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他说他是神，那他就真的是神了吗？那也很好玩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好像我也可以随便去讲我也可以想办法想尽各种办法说服你说我是神。可是我说那你也说好好好 Michael 你烦死了，你每天跟我讲 OK 了 OK 我相信你是神，可以的吧？你不要再跟我讲了。好，我这样讲你应该没有真的相信嘛，对吧？那我要怎么样真的相信你证明给我看你说你是神是吧，可以，那你证明给我看，你拿出证据来。很奇妙耶稣还真的有证据。为什么？第一个，他有一个超越自然界的能力。首先呢，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他曾经在加利利海，他斥责风浪，他让说风啊雨啊，你停了吧，哎，风雨就停了。再来呢，他曾经把水变成酒，就是在一瞬之间，这个原本是水的就变成酒了。然后呢，他也曾经用五块饼跟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成人的男子哦。你去想想看，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只有五块饼跟两条鱼哦，他可以喂饱所有人。那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是，他曾经把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啊，他一个已经死掉的孩子，他把他复活，然后还给他的妈妈。所以你去想想看，哎，这个不是，这就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疯疯的人随便讲两句而已哦。他讲的同时，他还真的做出了一些很了不起，只有神能做到的事情。另外呢，他还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是创造性的医治能力。因为这种创造性的医治能力是真的只有神才做得到。什么意思？比方讲，一个天生瘸腿的人，他就是瘸腿的，哎，耶稣让他可以再次行走起来了，他脚就好了，可以行走了。然后呢，一个天生是哑巴的人，讲不出话的，哎，可以讲话了耶。还有呢，天生是瞎子，眼睛看不见的人，居然能看见了，哇！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你是不是幻觉啊、幻听啊？哦，说你可能被骗了，你只是以为那些5000个人被喂饱了，不是哦，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天生是瞎子的人，他能看见，他能够说谎吗？他不能说谎。周围看到的人能够去帮他一起说谎吗？不可能，他就是看见了，你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个事实。啊，在这个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什么？耶稣他发了预言，他发了什么预言呢？他预言说他自己将会要死掉。在他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有5次，他曾经有5次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自己会死，并且他也预言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死掉，而且最后他说他3天之后将要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向他的门徒显现。好，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耶稣他是不是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在死了之后3天又复活了呢？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啊，如果假设说耶稣他只是个骗子，他并没有真的像他所说的在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基督信仰就只是一个你可能会去在历史博物馆里面去参观的时候就看到的一个记载，就是说哦，有这么一个信仰，然后呢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群没有大脑的人，他们在自娱自乐，然后呢他们在相信了这样一个人说的假话，然后呢圣诞节呢也就不过只是在纪念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骗子这样一个人的生日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是这样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其实就是这样了。但话说回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如果耶稣他真的就像他讲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说，哎，刚刚讲了嘛，他不是个疯子，他也不是个骗子，那么他讲的话应该是真的，他是个神，并且他也做了这些的事情。那么如果这都是真的，他也复活了，那大家就知道，哎，神真的是确实存在的咯，那么这个宇宙也真的有他存在的目的跟价值跟意义咯。那么我们透过耶稣是不是就可以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并且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亲自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了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就要留给大家来自己做决定了。那么我呢，我是相信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否则我也不会站在今天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吧？不过说实话啊，平心而论，如果说耶稣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要相信耶稣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再怎么伟大，他再怎么厉害哦，其实还是真的有点困难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呢，就像好像跟随了耶稣3年半，这一些门徒们啊，跟随了他每一天朝夕相处，看到他做过的所有的神迹，说过的一切话，但是一直到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之前呢，其实他们还是没有真的很相信耶稣是神哦。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这群门徒在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哇，他们的人生生活态度有一个非常大180度的转变。因为这一群人本来他们只是一群乡下渔夫，没有什么知识的，他们是也很胆小很怕事情的，但是呢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哇，一下子这12个人根据历史记载，他们突然之间就变成是非常的勇敢，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也要去告诉全世界的人说什么，说耶稣真的是神，你们要相信他。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转变，除非是说 这些门徒突然之间好像也是一夜之间也变疯子了，不然的话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耶稣他真的就是神， 因为他真的是神，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十二个人真的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了啊！我必须要去告诉全世界的人说，耶稣他真的是神。时间的关系，我其实没有办法跟大家再讲更多更多为什么耶稣他是神，因为在过往的2000多年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无数的人想要花各种的方式去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他其实只是个骗子，他不是神，但是最终他们都失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一本书叫做《重审耶稣》，这个作者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法律记者，他透过各种方式，你想得到的你没有想得到的，真的我看过这本书，非常全面，他用各种的方式想要去证明耶稣不是神，可是呢最后他失败了，结果呢他成了一个基督徒，并且最后他还成为一名牧师。他的故事去年还被翻拍成了好莱坞的一部电影，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去找来看看哦，就说到底耶稣是不是神。 OK， 说了这么多，我们基本上现在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很认同，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做过一些事情，他对我们人类的历史文化有这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每一年还要有3天的假日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包括我们的公元年的这个也是从他来的，所以肯定知道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是吧？那再来呢，根据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大家应该知道说他应该也不是个疯子，他应该不是个骗子，那么我们就姑且相信了，就说耶稣他应该是个神吧，而且有这么多人去想要证明他不是神都失败了，好，那我们就知道耶稣他也是个神耶。那如果说既然这样，大家去想如果说耶稣是神的话，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么代表着一件什么事情？代表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哦，因为他是神哦，神说的话是不是就很重要呢？所以我们就要去听哦，到底他说过什么？因为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就神说的话跟人说的话有什么不一样？人说的话其实那个只叫做人的道理，就是我可能有很有知识我可能去研究，我是个科学家，我去想很多，我是个哲学家，我想很多的道理，我最后我跟你分享，我讲出来的话是什么？那个只叫做人的道理。这个人的道理是会跟着时间、环境、空间而变化的，所以比如说若干年前秦始皇说过的一句话，请问放到今天还适用不适用？肯定不适用，因为那是人的道理。可是如果这句话是从神说出来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神说的话是什么？是真理。人的道理跟神的真理是不一样的，真理是不会变的，5000年前说的，2000年前说的，现在说的，未来说的，不会改，都是一样，这个叫做真理，所以如果大家认同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很重要了，要看耶稣说什么，因为耶稣是神，那他说的话是真理，是不会变的，是一定会成就的，那我们就来看他到底说了什么。在2000年前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记载在我们的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再说一次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正常人的，对，我也是个正常人，我不是个疯子。OK， 我站在这里，现在我跟大家说一句话：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听到这样的话，你有什么感觉？这绝对不是一般人会说的话吧？一个正常人，他不可能会，你的逻辑思维，你不会去讲出这样的话嘛，对吧？那但是为什么？包括我们你去看，包括所有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领袖，不管你再怎么样伟大的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说话的耶，没有哦。那为什么耶稣敢？因为他是神。你想想看，一个人是如果他是神的话，那就对他来讲，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我可以很大方的跟你讲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你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是吧？因为我是神，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讲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到父那里去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老祖先是谁我们老祖先是亚当跟夏娃。 他们在当年他们在伊甸园犯了罪，犯了罪之后呢，我们人类就注定要跟神隔绝了，而且我们也注定在这一辈子当中要经历生老病死，人生呢也不过就七八十年，最多你就活个百来岁，最终你还是难逃一死，没有一个例外。其实说实话，人生啊，真的是有时候挺悲哀的，因为我们人死了之后呢，你真的什么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啊，你不管你今生的成就有多大，你什么都带不走啊。可是耶稣在这边，哎，他是神哦，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其实啊，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有盼望的，因为当我们结束在地上的生命之后，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回到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父神那里去的，并且呢，在那里是可以有永恒的生命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在死后去到天堂，去到父神那里呢？耶稣刚刚也很清楚他讲了，他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成就，唯有透过耶稣，唯有通过耶稣我们才可以到神那里去。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哎，我不太认同你的说法，我们也知道好人就会有好报，所以呢，只要我靠着我的好行为，我一生做好人，我做慈善代表，我行善举，我做所有的好事情，我帮助穷人，这样，哎，我是个好人嘛，自然我就会有好报嘛，所以我死了之后我就应该上天堂啊，是这样的吗？不是哦，很抱歉，我告诉你不是。为什么？因为神他对于罪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什么叫做罪？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啊偷了个东西被警察抓到了，然后我们就叫犯罪了。不是哦，你今天心里面想说，哎呀，我可要偷东西，可是哎呀，还是我不偷算了算了，我算了不说。你只要想过这件事情，坦白讲，你就已经犯罪了。这是按照神的标准，甚至于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也叫罪，在神的标准里面，这叫罪。所以呢，你说啊，我要靠我的好行为，我这一辈子都不犯罪，我就是一个好人，所以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在死后上天堂。不好意思，因为你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因为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标准，所以靠好行为是做不了的。那么也有人会讲啦，哎呀，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难道其他的宗教都不行吗？难道就你这个吗？哎，真的不好意思，我也要告诉你，还真的就只有我们这里这个耶稣有办法。因为刚刚大家都知道了嘛，我们已经跟大家解释耶稣是神嘛，那既然神已经讲了，只有靠着他，只有靠着他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办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办法，靠人靠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了。所以所谓的宗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让你得救的。为什么呢？宗教是什么？宗教很好玩，它是透过一个约束的方式，它让你的外在表现行为看起来像是一个好人。比如说我就是，你知道 信宗教的人都会说，哦，我不可以怎么样，我不可以说谎，我不可以犯罪，因为我是信这个宗教的，所以我将来才会可以怎么样去天堂，是吧？可是那很好玩啊，因为信宗教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强迫自己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我明明就想要说个谎，我明明就想抽根烟，我明明就想干点什么坏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宗教的束缚啊，不行不行，我每天就是起来要吃斋念佛，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啊让我六根清净，不行不行，我不能想那个邪念，我最好要四大皆空，我所有的这些欲望都不可以，这都是不好的，不行不行。你会发现你很痛苦，我明明就想吃肉，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吃肉啊？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佛祖说我们要吃，不能杀生，不能。你会发现你很痛苦，你很辛苦，这个就是宗教。为什么？因为他想让你透过外在的行为帮你变成好人，但是你骨子里他就是个罪人嘛，你没有办法的，是吧？那么好行为做不了，宗教也救不了，那怎么办呢？刚刚耶稣已经有答案嘛，他说了什么？他说靠着他就可以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用一个无罪之人的身份，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成为了替代的羔羊，替我们死掉了。好，你相信这件事情的话，哎，那很简单，因为他替我们死了嘛，所以我们的罪就一笔勾销了，一笔勾销，把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一句，只要你相信他的时候，其实因为他这一件事情已经一笔勾销，所以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哦。我们原本是个罪人，哇，因为他替我们死掉了，好，突然之间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变成什么了？ 我们变成好人了。你知道很好玩，我们就变成好人了。这个变成好人不代表说你现在就不会做坏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你变成好人了，你知道好人他会做什么事？好事嘛，坏人做坏事。好，那今天你是个好人，自然而然你就只会做好事，你做不出坏事，因为你是个好人。你知道我就做不出坏事，因为我是好人嘛。可是呢，有时候人家说啊，那你那些什么基督徒，他们还不是你讲的好像很道貌岸然，说的好像基督徒都很厉害，都是好人嘛？那还是有很多我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他们也不一定做坏事、做好事情，他还是偶尔会说撒个谎，他偶尔还是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会的。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啊，就好像之前林牧师我们讲过一个例子，很好，我觉得很想再使用一次。你知道乞丐？你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叫做乞丐王子嘛，一个童话故事啊。就乞丐王子就是他是一个乞丐，他其实是王的儿子，他是个他其实王的儿子，他是个王子，但是因为一些缘故他流落街头，他成了一个乞丐。就后来呢他长大了，结果后来皇帝就找到了这个我儿子，说你是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子，你其实是王子来的，你不用住在这个街上去乞讨了，你可以住到皇宫。就把他接到皇宫，就住得很开心，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好豪华的一个房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你知道那种床是软软的，不是在地板上睡石子的那种。可是你想想看，这个乞丐啊，他一辈子每天都是在路上乞讨，吃人家的剩饭，然后睡在那个地板就是硬邦邦的。你知道有时候你睡到一个软的床哦，你睡不着你睡不着。然后呢，然后他已经习惯去吃人家的剩饭了。今天那些侍从们在桌上端了一堆满满的菜很漂亮。他搞不好还不习惯，他可能还要偷偷角落，晚上要跑到厨房去翻那些人家的厨余来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活。你突然之间让他去过那个王子的生活，他不知道怎么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一开始没有错，我们相信基督了，我们相信耶稣了，我们就变成好人了，哇，我们就变成好人了。可是呢，因为他还带着他以前救人的、他罪人的这些习惯，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很快的就变成那个真正的好人。所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可能他还包括我在内，说实话，我也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很努力的，慢慢慢慢的在真的变成一个好人的好人。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过往的旧习惯，导致于我们还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可是呢，这个并没有去打破掉原本刚刚神给我们所说的，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就说只要靠着他，就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就可以得救。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简单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相信他就行了。你就是相信他说相信，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透过他我们可以得救，我相信我也愿意邀请他作为我生命的主来带领我就这样这么简单。大家有可能想说真的吗？就这么简单吗？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了吗？不，好像不合理吧。我要告诉大家，还真的就这么简单真的你知道很好玩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还有我们的人生历练的这些，你知道人会开始变得复杂，它越来越复杂。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耶稣很清楚的跟大家讲，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借着我就可以回到父神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我们刚才也讲过，这是真理它不会变的可是人就会觉得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相信你，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了。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做很多的好事。不行不行不行，不可能的。你是不是你要我给你什么东西才有这个永生给我？所以很好玩，人就是变得说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居然大家还不愿意相信了，非得要搞得很复杂你才愿意相信所以你说人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这样讲好像说的好像很厉害Michael 你很厉害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吗？你难道一听到你就相信了吗？其实也不是我也很惭愧，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人。所以还记得这个大概是在25年前的时候了。我曾经有一次，我也是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有朋友邀请去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聚会，就好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25年前，不用猜我的年龄。那时候呢，那一天的那个讲员他也是类似他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说耶稣是神。最后呢，他就问大家说在座的人，你们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呀？他问这个问题之后，其实当时呢，我心里面说实话有这么一点点感动，是要想要相信的。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太可能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吧，然后就给自己找各样的借口，我想说 信耶稣啊，哎呀，因为那时候我不太懂嘛，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很麻烦呢。然后信耶稣之后，是不是因为也就是曾经有听人提起过什么哦，好像神有什么十诫啊，要做什么啊、哦，不可以说谎啊，什么东西？我就说，哎呀，好麻烦哦。万一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可以做这个，我也不可以做那个。然后想说，那反正刚刚那个人讲了，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就可以上天堂。那哎，我就自作聪明，我有一个小聪明，我想说，哎呀，我只要在我老的时候，我再信耶稣不就好了？所以呢，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可以在这个人生当中，哎，我尽量的吃喝玩乐，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在差不多玩够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耶稣，我相信你，带我去天堂吧，多好啊！你知道人嘛，小聪明，觉得嗯，哎，很合理啊。所以我那时候的结论就是，嗯，不急不急，等我以后再说。好，所以最终很可惜，那一天呢，其实我没有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邀请，所以呢，我没有让他成为我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是选择，我做了一个选择，我选择说我要继续靠着我自己来掌管我的道路、我的真理、我的生命，我说了算。所以呢，就靠着自己的努力，好，一路上就靠着自以为是的真理，我就走着自认为正确的人生道路，最后最后我摔了一个大跟斗。我摔了一个大跟斗，我经历了婚姻的失败，我经历了人生事业的低谷，并且也丧失了人生的目标还有方向。这张照片是我大概六年前的时候拍的，那时候是我人生最低谷最低谷的时候。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我在澳大利亚，我正在 Chatsu， 就在这里，我租了一个公寓楼，它在17楼。我站在那个阳台上，我心中有一个念头，我跳下去死了算了。你知道我到这种程度，不过也很感谢神，就在我这个最低潮最低潮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来到了教会。我记得呢，也是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活动。那时候我很感动，我看到说，哇，这一群人他们这么的开心啊，就其实我心里是很羡慕的。我想说，哇，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开心呢？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哎。然后听完那些牧师信息分享的这些信息之后，我突然之间心里面又想起了25年前的那一个感动。所以这一次我就没有像之前那样很复杂了，哦，没有再自作聪明，我去想很多，没有，我就很单纯的相信，既然耶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既然耶稣你说可以借着你我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既然借着你会带领我人生的道路和方向，就这么简单，我愿意相信，并且我邀请你成为我人生的救主，就这么简单，我就这样子去相信了。那么事实证明，真的，神的真理是真的，因为就像他在2000年所说的，借着耶稣的缘故，我不单单只是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我不单单只是将来可以有永恒的生命，就算在现在今天在世界上的日子，他也会成为我的道路、我的真理和我的生命。我信了耶稣之后，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他让我从一个原本很封闭的人开始愿意去敞开心去跟人交流，并且有他的真理来作为我的行事准则，所以我不会再无所适从。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成为了我的道路，不但工作不用我自己找，是工作自己送上门，并且我也在教会找到了另一半，并且现在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所以我不用再去羡慕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当时我做的那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坦白说，其实按照我自己原本的性格，除非我透过各样的理性逻辑分析去想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之外，我是不太会去相信一件事情的。但是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必须要用我惨痛的教训去鼓励大家，你要去凭着单纯的信心跨出这一步。就算你现在还想不太明白啊，只要你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感动的话，请你要把握这个机会，你不要去犹豫。为什么？因为什么叫信心啊？信心是要冒风险的，知道吧？因为如果你都已经想明白，你都已经搞清楚，你都看到的时候，你再相信他的时候，那个就不叫信心了。那个就只是说，哦，我看到了，我知道了，那叫做知道，那个不叫信心啊，那不叫做相信啊。所以如果你也是像我当时那样的一个小聪明的心态，你就说，哎呀，不急啦，以后再说吧，那我也要用我亲身的惨痛经历劝告你一句， 这么好的东西啊，你就不要再等了，你早点享受难道不好吗？你非得要等到以后再享受，你不是太可惜了是不是？因为真的信耶稣很简单的，你不要把它复杂化了，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分享啊。今天呢是圣诞节，我们一同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呢，这样一位在人类历史上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他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然后呢，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出生应该是极其险恶荣耀的，但是他选择用一个非常卑微的方式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一生清贫，他活了33岁，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大的使命，就是把神的救恩带给了全人类。在他短短3年的传道生涯当中，他指出了人的罪性，传讲了神的大爱，并且为世界上的人指出了一条赦免得永生的道路。那他最后因为宣称他自己是神而惹怒了犹太人，并且最后被亵渎神的罪名，他以这样的一个罪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极其羞辱的结局，却不知道这正好是神的救恩他最完美的计划，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要他自己来付上代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罪的赎罪羔羊。神让这样一个没有罪的人，就是耶稣，去代替有罪的人，也就是全人类，代替我们去死，好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永生的生命。这听起来完全不符合人的逻辑，但是这是神的逻辑。也就好像在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计划，其实就是神对我们所付出的一个无条件的爱。而耶稣呢，他在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则正是他战胜死亡的最好明证。盼望呢，我今天的信息分享能够让大家有一些的收获，至少大家最起码你应该知道，圣诞节我们在庆祝什么，我们不是在庆祝圣诞老人的生日。那耶稣呢，他也说了，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神的应许就是说，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救恩，神就要赐给你们一个属天的新生命，并且这个新的生命可以让你从里面开始转变，变成一个好的人，恢复跟神的关系。不但你可以在今生得到神的祝福，你并且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所以认识耶稣是关乎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的大事。问题是，你愿意吗？